以色列突襲隊解救250名人質，其官方怒斥聯合國。美國議員說，埃及曾經提前三日對以色列警告哈馬斯攻襲。英國退伍軍人試圖加入以色列國防軍隊對抗哈馬斯。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發動幾個月來最大規模的攻擊。印度頂級太陽能製造商呼籲杜絕中國產品影響。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14日星期六。在今天的節目正式開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評的保健品——三高代謝寶，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夠等，三高問題越來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謝問題。這款從台灣熱銷到美國的保健品，結合了多種天然精華，真正做到一加一大於三的效果。詳情請點擊下面的 link， 或者致電北美熱線電話，讓三高代謝寶幫助你邁向更健康的生活。12日，以色列國防軍 IDF 發出一段影片，顯示特種部隊在同哈馬斯恐怖分子的激烈槍戰中，成功解救出250名人質。以色列國防軍 IDF 告知聯合國，要求加沙北部大約110萬名巴勒斯坦人應該在24小時內撤離至加沙南部，首次宣布從空戰轉向地面行動，以剷除哈馬斯武裝分子。請睇報導。
據《每日郵報》報導，這個是以色列精鋭突擊隊 Flotilla 13佩戴的隨身攝影機錄低的交戰影片。以色列國防軍表示，今次行動擊斃了60名恐怖分子，並且逮捕了26個人，其中包括哈馬斯海軍副司令阿布阿里，並且成功救出250名人質。據悉，目前仍然有150名人質遭到劫持。哈馬斯威脅，如果以色列對加沙發動地面入侵，他們會處決這些人質。美國特種部隊已經在以色列附近的一個歐洲國家處於戒備狀態，準備在必要的時候協助以色列對抗哈馬斯。目前準備就緒的兩支部隊都是戰鬥力頂尖的隊伍，他們曾經執行過人質解救任務，同時亦執行過石殺賓拉登之類的斬首行動。美国的人质救援专家小组亦都已经抵达以色列，就可能营救150名人质的事宜向以色列军方提供建议。这些军事力量的主要任务是解救被绑架的大约20名美国人质。军事专家怀疑，美国人除了想解救人质，亦想定点清除哈马斯领导人。他们的目的或者从一开始就是想帮助以色列发动对加沙的地面攻击。不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说，以色列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要靠自己执行这些军事行动，所以华府没有计划等美军投入地面作战。美国议员说，如果以色列开口，包括突袭在内，他们亦都会支持。对美以双方来说，营救人质的建议和咨询是当务之急。CNN 说，以色列炮兵罕见出动，正在对加沙地区展开大炮阵列攻击。地面部队等待哈马斯耗尽最后的粮食和饮用水储备。以色列军队使用美国钻地炸弹，一炸就是一栋楼，好像定向爆破击穿混凝土之后，在建筑物支撑点爆炸，直接导致整栋大楼垮塌，而旁边的大楼却能够毫发无损。以色列军方13日向加沙大约110萬名巴勒斯坦居民下达了24小時之内全面撤离令，因为他们随后即将发动消灭哈马斯的地面进攻。以军下达最后通牒之后，加沙北部出现了逃难的车潮，很多巴勒斯坦人已经不想帮哈马斯游击队当肉盾陪葬，纷纷离开。哈马斯的官员就说，加沙的撤离警告是虚假宣传，敦促居民不要上当受骗。有人认为，哈马斯一旦失去加沙平民这个挡箭牌，根本连以色列国防军的手指尾都赶不上。但是当日哈马斯恐怖分子在加沙竟然用以色列儿童作为人盾。 联合国发言人杜亚尔里克表示，要求大约110万人撤离前往加沙南部的命令，难以避免产生重大人道主义后果，所以呼吁以色列当局撤销这项决定，避免将已经是悲剧的局面转为灾难。13号，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表示，联合国不应该向以色列说教，而是应该关注人质的返回，谴责哈马斯，并且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同时，以色列通讯部长舒洛莫卡希表示，我们将从明天开始停止加沙地带的所有互联网服务。卡塔尔威胁说，如果不停止对加沙的轰炸，将切断向世界供应天然气。卡塔尔是哈马斯的大本营，亦一直是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的支持者，并且向这两个恐怖组织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随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保留冻结卡塔尔银行60亿伊朗资金的权利。时事政论推主 Alex Chan 认为，卡塔尔长期向哈马斯提供资金援助，哈马斯高官常年在卡塔尔过着安全而富足的生活，每日唯一的工作就是遥控指挥巴勒斯坦底层民众用肉身去挑战以色列。哈马斯声称利用美国南部边境开放，将大量人员潜入美国，所以进攻加沙确实事不宜迟。
美国国会议员这个礼拜就以色列加沙冲突举行闭门情报简报，更多消息流出。国会报指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简报会结束之后透露，美国国会被告知埃及在袭击发动的3日前曾经警告以色列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度筹划致命袭击，但是这个警告被当局忽略。请睇报道。
麦考尔说，我们知道埃及3日前就警告以色列人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他没有透露更多的详情，但是表示这个警告被错过了。麦考尔认为以色列和美国政府的情报似乎都存在缺陷。他说，我们从政府那里得知情报似乎亦有缺陷，我们不多确定美国是怎样错过的，亦不多确定以色列是怎样错过预警的。较早时候，美联社报道说，一名埃及情报官员告诉埃及政府知，经常充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调解人的埃及当局多次和以色列人谈论大的问题，但是以色列专注于约旦河西岸，淡化了来自加沙的威胁。我们已经警告他们局势即将爆发，而且很快，规模会很大，但是他们低估了这一类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强硬派政府在去年12月宣誓就职之后，将重点放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扩张上。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的司法改革计划亦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争议和抗议。一些人说这项提议对民主价值观构成威胁，这些改变允许政府否决最高法院的裁决，并赋予行政部门更多任命法官的权力。根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和前情报机构领导人多次警告内塔尼亚胡，说他的改革计划削弱了国安部门的凝聚力。自从哈马斯上个礼拜六发动首次袭击以来，战争一直在激烈进行，已经导致数以千计的人丧生，其中包括至少27名美国人。
在加沙冲突爆发后，英国以色列双国籍公民门涉宣布，他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返回以色列，尝试加入以色列国防军。门涉曾经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前士兵，在发现一些朋友在家里失踪或者被哈马斯谋害之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回以色列，搭上第一趟航班回国参军。请看报道。
英国外交部警告英国国民，除非必要，否则不要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地区。不过，不少英国退伍军人仍然试图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对抗哈马斯。之前曾经帮助犹太人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律师表示，自从上个礼拜六以来，他们已经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至少100封电子邮件，请求提供入伍协助。以色列 DPLR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佩斯警告说，这个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所有候选人都需要识讲希伯来语，并且有犹太嘅背景。佢话为咗快速实现呢一个目标，佢哋需要同犹太教有联系，先至有资格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而抵达之后，佢哋需要去新兵训练营学习希伯来语，先至有资格参与部队作战。佩斯律师话：申请者唔能够仅系以英国游客嘅身份嚟到以色列，并携带武器。佩斯透露，佢收到咗一封嚟自前英国士兵克里斯嘅电子邮件。佢话自己信奉犹太教，感到有必要前往以色列参战。克里斯写道：我喺英国感到无能为力，好想出嚟为战争提供帮助。身为一名2007年为国服务嘅前英国军人，我有责任喺必须嘅时刻提供帮助。佩斯表示，由于写信嘅人并冇犹太背景，而且系英国国籍，呢个个案嘅申请人冇资格参加战斗。但系如果佢想，可以作为义工或者系以其他嘅方式提供帮助。
俄国军队正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几个月以来的最大规模攻击，以针对战略城市阿夫迪夫卡进行新的进攻行动，程度前所未见。请睇报道。
10月13日，英文媒体 ABC News 报道指出，从今个礼拜开始，俄军派遣了几十部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几千名士兵参加袭击。阿夫迪夫卡军事管理局局长巴拉巴什在乌克兰电视台表示，俄军竭尽全力攻击，他们使用了大量装甲，成列出现，无论白天黑夜都在这里进攻。据乌克兰地面部队说，俄罗斯还在前线各处发动了规模比较小的进攻行动，但主要进攻地点是阿夫迪夫卡，当地是战略要地，靠近俄军占领的顿内茨克地区首府顿内茨克。去年俄军在全面入侵之前，乌克兰在阿夫迪夫卡的防线进行了重兵加固，并建造了深壕和地下掩体系统，导致俄军几乎未能够推进到城市附近。现在俄国寻求切断几乎和阿夫迪夫卡的联系，并将乌克兰军队包围在防御范围内。乌克兰国防部队司令部首席发言人德米特拉·什科夫斯基警告说，在整个战争期间，阿夫迪夫卡周围从未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攻击。他指出，俄国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在攻击阿夫迪夫卡，但目前的攻势前所未见。乌克兰军方官员和追踪损失的研究员说，到目前为止，俄军的攻击似乎变得很严重。军事观察员将俄军的今次进攻定性为重大袭击，并且指出俄方在战斗中使用了非常多的装甲车。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俄军今个礼拜在阿夫迪夫卡周围发动了大规模而且持续的进攻，使用设施包括装甲突击队、旋翼飞机和集中火炮，多方同时攻击阿夫迪夫卡的西北、西部和南部。亦在同时，乌克兰在巴克穆特附近和扎波罗热州西部进行反攻，取得局部的进展。
10月13日，根据彭博社报道，印度最大的太阳能组件制造商组成联盟，呼吁政府恢复贸易壁垒，以保护行业免受中国和越南等国家进口商品的冲击。请睇报道。
印度华瑞能源公司董事长多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政府在3月批准太阳能行业的保障机制暂时放宽，带来了大量中国等国的廉价进口产品，迫使当地制造商搁置部分产能。这个现象不利于国内产业发展。他表示，恢复政府原先的型号和制造商批准名单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这个是一种非关税壁垒，将规定哪些太阳能领域制造商的产品能够进入印度市场。多西表示，我们恳求政府将它恢复，保护国际行业免受中国等国产品的威胁。虽然之前印度征收了40%的进口税，但中国供应商仍然将价格压低，越南等国家和印度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之前疫情期间的供应延误，令到印度政府注重太阳能产业供应链的多元化，希望发展国内制造业和本地企业以取代进口。不过虽然印度2022年对外国购买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征收高额税收，并且拨款29亿美金帮助当地生产，但是进口仍然持续增长，原因是中国产品的造价低廉，低价产品涌入市场。外界质疑中国太阳能乃至有关的离境外包产业和新疆维吾尔集中营有关，当局利用廉价劳工生产成本低廉的太阳能产品。联合国组织报告和其他调查中指出，目前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和其他政治反群体被关押在监狱或者集中营机构，遭受中共强迫劳工活动的压迫。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